王岸然被捕，香港作家质疑当局指控太荒唐。习近平身边又掀大风波，呢件案震动政治局，中共施压失败。日前参谋总长拒辞台顾问，台湾高层神秘飞往以色列，台以防务链浮现。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71岁的香港评论人王岸然被当局拘捕，并被拒绝保释，等到明年一月再出庭。当局指控他在个人 YouTube 频道披露了国安约谈内容，涉嫌通风报信，并批评政府以灾乱港造气。当局认为这些言论属于明显的谎言和煽动。不过，香港作家冯希乾11号在 Facebook 发表文章，强调这些讲法不过是正常批评和主观判断，不应该被视为违法。冯希乾在贴文中指出，以灾乱港一词原本来自北京驻港国安公署11月29号的声明，用来批评所谓反中乱港分子。王岸然只是反向引用这一用词，用来形容政府资讯混乱，比如邓炳强先前讲彭网阻言，然后又改口话不阻言。这样的批评在任何正常社会都属于公共监督范围。冯希乾表示，世界各地面对灾难的时候，民众对政府提出质疑非常普遍。他以台湾9月华加沙的灾情为例，当地媒体甚至以罪魁祸首形容政府部门。如果按照目前香港的法律标准，类似报道都可能被归类为煽动。对于造气一词，冯希乾认为这个明显属于主观感受，不构成谎言。他解释，谎言必须涉及虚构事实，而王岸然只是表达自己认为中央假装关心火灾的意见，当局没理由否定个人的主观看法。他还反问，全球很多人认为政府在这里造气，难道这些感受都可以入罪吗？为说明主观评价不等于违法，冯希乾举例说，即使某些官员很老实，某些领导人很难看，或某些领导人很靓仔，这些都是个人观点，不能够算作捏造。他甚至建议相关官员 search 下 Trump is a liar 一词，看看有多少美国民众公开这样讲，又有多少人因为这样被指控煽动呢？在妨害调查罪方面，冯希乾指出，由于王岸然涉事影片已经被删除，外界无法核实他究竟讲了什么。他本人曾收听一集王岸然和主持人梁真的访谈，主题和国安会谈相关，不过他表示整集内容未涉及任何有关国安案件的细节，亦看不出所谓通风报信。不过当他尝试再次收听的时候，节目已经被移除。他感叹，资讯被封锁后，公众失去了判断事实的机会。冯希乾亦回顾了王岸然遭约谈的背景。王岸然、廖成利和几名专业人士原本计划在12月2号召开大厦维修政策民间记者会，讨论宏福苑火灾的善后工作，地点设在新蒲岗工厦。不过记者会开始前几个钟头，他们突然被要求和国安警见面，记者会因为这样取消了，约谈地点在旺角警署。冯希乾在贴文中还回顾了王岸然在节目里面提到的两点批评。一是政府要求彭网一刀切拆除，其中包括本来就合规的彭网，因为这样相关额外费用可能由市民向政府索偿。二是警方并无法律依据阻止民间记者会。冯希乾认为王岸然之所以遭拘押，或者正是因为他不断从法律角度提出质疑，令相关部门难以应付。冯希乾在文末指出，王岸然被捕反映香港评论环境面临严峻挑战，一句造气，一句以灾乱港都可以成为罪证。他呼吁身在海外的评论者能够继续发声，同时他还讽刺地说， 如果要讲那些跪舔的话，可以考虑回流香港，先至慢慢讲，日日讲，反正绝对不会被捕，还可能转一条更华丽的跑道。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不外乎是睡得不好，或者总是觉得累。有调查发现，不少人经常有睡眠上的困扰，而在职场上，更有很多上班族长时间处在疲劳、精神难以集中的状态。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参考了传统养生观点中补气和安神两个方向。第一个是补充元气，选用一些适合日常调理的草本，帮助维持精神和活力。第二个是放松心神，配搭有助于舒缓紧绷的草本，作为忙碌生活里面的保养选择。要提醒大家，这款产品是膳食补充品，无法取代正规医疗，若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生。这款产品是节日送礼的好选择，现在就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可享受专属节日惊喜。中共新华社12月11号报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0号至11号在北京举行，习近平等七常委全数出席，包括李希，但央视画面显示马兴瑞再次缺席。近日中共前新疆书记马兴瑞盛传已落马，同他一起缺席政治局会议的中纪委书记李希日前在中央经济会议上露面，据说李希妻子和马兴瑞妻子共同经商。李希自11月20号出席纪念胡耀邦冥诞110周年座谈会之后就没有再露面了，网络热传他卷入马兴瑞案。根据旅澳博主蒋望正爆料，李希和马兴瑞连续缺席了11月28号和12月8号的政治局会议。央视画面亦证实11月28号的政治局集体学习确实没有出现两个人的身影。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在12月9号的 YouTube 节目中分析，马兴瑞和李希在广东拍档过，当时李希是省委书记，马兴瑞是省长，马兴瑞的太太荣丽和李希的太太早就一起做生意，究竟他们贪污了多少，瓜分了多少，马兴瑞案的调查最终会不会针对李希，目前还是未知之数。之前蒋望正爆料，李希因为他的妻子涉马兴瑞案已经被暂停工作，不过李希前途是怎，目前还未确定。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表示，李希虽然露了面，但是12月8号的政治局会议没有案例提到反腐败，亦没有提到明年中纪委全会的日期，这个本身说明中纪委出现了情况，但是内情还是难以揣测。李希露面之后，蔡慎坤在 X 平台发表文章评论，李希是习近平的忠实亲信，李希的外母又和齐心是延安时期的战友，看来李希卷入马兴瑞集团案是捕风捉影。时事评论员唐正远之前分析，李希并没有出事或被调查，他不是习家军核心成员，而且近年来中共打虎亦没有调查现任政治局常委的先例。蒋望正之前还爆料说，马兴瑞专案组由中纪委副书记刘金国负责，这件案牵扯袁家军、陈敏仪、夏宝龙等一大批高层官员，毁了习近平的半边江山。在十号传出一则引发关注的消息，中共试图对一名日本重量级退役将领施压，要求他辞去在台湾的顾问职务，不过行政院已证实岩其茂并未屈服于压力。中共的施压不单止再次受挫，还暴露了共军最大的破绽。据自由时报报道，日本前统合幕僚长相当于前参谋总长的岩其茂，退役之后曾在一间在中国有业务布局的日企担任顾问。北京方面直接向这个企业施压，要求岩其茂必须辞去他在台湾行政院担任的无级职政务顾问， 否则将影响他在这个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发展。不过行政院随后证实，岩其茂并未屈服于压力，亦将继续为台湾政府提供长期意见。这个亦意味着中方试图通过经济手段干预他国人事安排的做法再一次宣告失败。这宗事件之所以引发关注，不单只是因为施压未果，更因为岩其茂不是一般退役军官，而是日本自卫队体系内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在军中被称为传奇空军飞行员。公开资料显示，岩其茂1975年进入自卫队服役，是第一位在空中拍摄到中国军机的日本飞行员。职业生涯从基层一路晋升，曾任第二航空空军团司令、航空幕僚长，并在2012年出任自卫队军职最高位统合幕僚长。他的飞行经历同样引人注目，累计飞行时数高达约4000小时，其中包括大量 F-104 同 F-15 战斗机飞行经验。前飞行员徐柏岳指出，战斗机飞行员每一次升空都是高强度训练，同民航飞行完全不同。这样的资历本身就是代表着极高的专业水平，亦正是这样的一位背景深厚的前军方高层，曾多次对外直言，共军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在于装备数量，而是在于人员质素。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卓冠廷引用岩其茂的分析，一支军队强不强，不是只是看有多少飞机、有多少导弹，更关键的是单个士兵对武器的理解能力、操作熟练度以及临场判断力。岩其茂认为，在这些方面，中国军队和日本、台湾以及美国之间仍存在明显差距。而在这个判断，近期亦在现实事件中得到了侧面引证。据《朝日新闻》披露，在最近一次中俄联合巡航行动中，中方战机在日本周边空域曾开启火控雷达，锁定日本战机长达30分钟。相关人士指出，这种行为已接近实战边缘，在专业军队中极为罕见。徐柏岳分析，在民主国家军队体系中，飞行员对是否开启火控雷达有严格监管，轻易锁定对方极易引发误判和冲突。而中方战机长时间锁定，不单只显示操作上的随意，亦暴露出严重的判断问题。更讽刺的是，这种看起来强硬的举动反而令日方获得大量关键资讯。日方战机在被锁定期间可完整记录对方雷达的相关参数。徐柏岳直言，几分钟就足以收集必要的数据，这30分钟等同于将自家雷达特性送了给对方研究。这些数据未来可以用在电子干扰技术研发，一旦进入实战，将直接削弱对方导弹的作战效果。外界认为，这宗事件亦看到双方出现鲜明的对比，日方保持克制，避免冲突，同时完成情报收集，中共试图威吓，就在操作和判断上频频暴露弱点。中共再次试图通过市场和经济压力，逼迫日本传奇空军飞行员在台湾问题上表明立场，最终不单止没有凑巧，反而令本身施压手法和军事最大破绽暴露无遗。日前，国际情报圈传出一条耐人寻味的消息，台湾一名重量级外交高层被爆在毫无公开行程的情况下静静消失了几日。有三名消息人士同路透社说，他的目的地竟然是以色列。根据路透社掌握的独家情报，这位外交高层就是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这次访问完全没有公开，甚至连台湾外交部都没有提前说明。而消息人士透露，这个不是早期规划好的行程，而是近期快速安排的访问。其中两位消息人士证实，行程就在12月内。那为什么这次访问会引爆全球关注呢？ 因为吴志忠不是一般的官员，他曾是驻法代表，在国际社会上相当活跃，是台湾最受关注的外交面孔之一。他上一次公开露面是11月19号参加柏林安全会议，而更敏感的是访问地点是以色列，一个拥有全球最强防空系统铁穹的国家。过去台湾官员虽然偶有出访，但前往以色列这样的国家行程非常罕见。分析人士指出，在目前全球局势紧张的情况下，台湾高层秘密访问以色列，可能与台湾正在度推动 T-DOM 天穹计划有关。台湾总统赖清德今年宣布的 T-DOM 天穹多层防空系统，从概念到结构，部分参考以色列的铁穹。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亦曾公开讲过，台以在科技和防务领域有互相借鉴和一定互动，所以这次访问的时机非常关键。台湾正在推动重大防空改革，以色列是全球防空技术的领跑者，台湾长期视以色列为重要民主伙伴。虽然消息人士不愿透露吴志忠到底见了谁，谈了些什么，亦拒绝证实是否涉及 T-DOM， 不过这种越不讲越敏感的情况本身就说明问题不简单了。根据近几个月台以的明显动作，九月六名以色列国会议员访台，赖清德亲自接见；十月吴志忠在台北会见以色列福利与社会事务部总干事阿罗尼。同月赖清德在 IPAC 晚宴中强调以色列保卫领土的决心，为台湾提供重要参考。再加上这次秘密访问，令外界普遍认为台以关系已正迈向更深层次的防务合作阶段。台湾外交部并未回应这一趟密访是否属实，不过强调台湾和以色列共享自由和民主的价值，将继续推动贸易、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并欢迎更多互利合作形式。虽然目前还未有任何官方的军事或防务协议公布，不过从访问的隐蔽程度、时机，再到台以互动的变化来看，基本可以确定台湾正在为自己的多层防空体系建构更强的国际合作基础，而以色列很可能是其中最关键的战略伙伴之一。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早上九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